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在我心。
各位圣经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协同耶稣表现我们永远不腐朽的生命。天主拣选了我们，就如同他拣选了亚巴郎一样奇妙。当年亚巴郎还在老家定居的时候，听到天主召唤他离开故乡，到一个指定的地方，亚巴郎就立刻相信了，并动身出发。凭着他对天主的全心信德，天主赏赐他很多美好的礼物。最后，亚巴郎成为我们信德的榜样，他以服从和勇敢的精神答复天主的召唤。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人独特的召教跟使命。虽然人生中的遭遇各有不同，但是呢，都必须经过痛苦和牺牲的考验。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要效法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热忱服务的精神对待他人，以便将来我们回归天乡时，才能与他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祈求天主怜悯我们，陪伴我们进入天父为我们准备好的天乡。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全能的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训，求你赏赐我们今生今世蒙受你圣言的培育，将来在天上以净化纯洁的心灵无限欢欣地瞻仰你的荣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信仰之父亚巴郎蒙受天主召唤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让我们了解天主许诺亚巴郎，使他子孙众多，成为以色列民族，天下万民也都要因着亚巴郎得到天主的降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那时候，上主对亚巴郎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的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降福你，使你成名，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我要降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天下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降福。于是亚巴郎便依照上主的吩咐动身走了。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爱护正义和真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因为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我们的灵魂仰望上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和保障。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鼓励我们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教。天主召选了我们，完全是天主的恩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更应该信靠天主的助佑，勇敢地为救主耶稣做见证。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茂德后书。亲爱的茂德，你要依赖天主的能力，和我一同为传福音分担劳苦。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以圣召召唤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宠。这恩宠是他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现在却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显示出来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又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今天的福音借着耶稣显圣容启示我们，耶稣带来的三位门徒爬上一座高山，并且在山上向他们显示了他复活后的光荣。三位门徒看到了耶稣改变的容貌， 愿意停留在山上，但是天主圣父从云彩中发出声音，要求三位门徒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铎、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铎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彩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了这声音，都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起来吧，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看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四旬期第二主日。四旬期是一段充满天主的爱、充满天主的恩宠的时期，而在传统上，这段时期正是本堂神父们紧锣密鼓地为后席者做准备，准备他们在复活前夕守夜礼中接受洗礼的这样的一段最后的预备期。而为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这更是一段以祈祷、以鼓励、以相伴的行动来陪伴后洗者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一段自我在慕道、自我在皈依、与基督一起出死入生的时期。在我奉派担任本堂神父的几年当中，每一当四旬期间，我也总会按照教会所教导的方式，以四旬期第一主日的真旋律、四旬期第三、第四、第五主日的恳祷礼，以及在此期间所举行的授予信经和天主经理等等等，来为后席者善作洗礼的准备。而每当我主理这些充满生命的仪式时，我那心灵的眼目就恍若透过大片生命树林的那个夜风，总会看见在我20岁那一年，我那年轻的自己正站在石牌天主堂的祭台前，跟其他三位后席者一起接受基督徒入门圣事。甚至我还更往前看到自己在19岁那一年，天主如何透过我生命中的人事物而让我隐约听见他的召唤，并带领我顺从这个召唤而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天主教堂，一路懵懵懂懂地来到这个未知之地寻找生命的道路。尽管当时向本堂神父的生命问路跟本堂神父的对话如今看来既天真也有点稚气，但这却是 这趟走上基督徒生命旅途中最动人也最动心的回忆。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圣喜圣事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天主的召唤。今天弥撒中的两篇读经和福音所共同呈现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天主的召唤，而天主的召唤正是一个人接受信德、领受洗礼、转化生命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天主的主动召唤，人就不可能发生信德，而如果没有信德，那么圣喜圣事就无法发生。在今天的读经一创世纪中，我们就是听到了天主对亚巴郎的召唤。亚巴郎听从了天主的召唤，离开故乡，经历了许多的考验，来到了克拿罕，而成为后来以色列人的祖先。天主的召唤虽然充满挑战，但却也是满含许诺，就如亚巴郎从天主所领受的许诺一样。天主对亚巴郎许诺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降服你，使你成名，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接受天主的召唤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德的行动。因此在读经二至地貌的后书当中，圣保禄中途这样劝勉我们，要把天主的召唤看作是恩宠。他如此说，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以圣召召唤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宠。所以弟兄姐妹啊，为接受这恩宠，保禄强调我们必须依赖天主的大能。换句话说，就是要因相信、因信德而领受。而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更是进一步借着耶稣显圣容，让我们都亲耳听到了天父的召唤，以及对这个召唤所做的许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声音在主耶稣受若翰洗礼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因此天父的这个许诺，这个声音也指向了圣喜圣事。这些圣事就像那明亮如太阳的耶稣，要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要点亮我们因罪而暗淡的心灵，要把耶稣洁白如光的衣裳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牵引到天主的国里。是的，天父这划破我们生命天际的这个声音，正是为接受这召唤的人所提出的许诺跟保证。这保证也是我们在今天礼仪的祈祷经当中所急切我们所祈求的。我们在祈祷经当中这样祈求说，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导，求你使我们由你的圣言中领悟生命之道，得到心灵的净化，想见你的荣耀。所以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领受这召唤之后，现在就让我们更进一步随从今天的福音，一起来反省一个受洗成为基督门徒的人的生命之道。这段福音向我们叙述，在一座据现代圣经学者的研究，应该是叫大伯尔山的高山上，耶稣显圣容于三位他所拣选的证人。第一位是中途之长，他将追随耶稣十字架的道路伯多禄。第二位是第一个要为福音洒下热血的雅各伯。第三位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若望。那时耶稣的面容和衣服发出灿灿光芒，并有代表旧约法律的美色，跟代表旧约先知的厄利亚显现出来。他们正谈论有关耶稣的去世，也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这时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并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我们刚刚听到这段福音提到的美色，提到的厄利亚，所以耶稣显圣容这个事件与天主在旧约的两次显现应该是有关系的。在旧约里，他一次显现给美色，一次显现给厄利亚。然而虽然有关，却又是不同，因为耶稣显圣容的这个事件并不是天主向耶稣显现，如同他显现给梅瑟或厄利亚一样，不是的，却是天主在耶稣身上显示了他自己。像同耶稣一起上山的三位门徒显示了他自己的光荣面容。当耶稣显圣容时，的的确确确定了伯多禄之前对耶稣所做的选任，他宣了耶稣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所以这让伯多禄产生了一个错觉，让伯多禄以为耶稣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所以他向耶稣说，老师啊，在这里真好啊，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所以你看，伯多禄他竟然把这短暂的光荣误认成永恒的荣耀。然而从天而降的声音答复了伯多禄的要求，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天父的声音将伯多禄拉回到了耶稣和一切愿意跟随及听从耶稣的人的那个使命里，而耶稣墨西亚的使命就是必须先经过苦难和死亡，于极度受辱的情况下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同时也要在完全荣耀的光辉里从死亡中复活。所以耶稣的苦难 虽然是一个黑暗晦涩的奥秘，因为这个奥秘呈现的罪的恶毒以及人的软弱，但这个奥秘也是无比的光明，因为它向我们揭示的天主无限无量的大爱与慈悲，也向我们揭示了天主圣父为爱我们而将自己的儿子交付出来，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圣子耶稣为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疯啊，而全心顺服天父的旨意，献出自己的性命。而耶稣显圣容，更是让我们预先尝到了耶稣复活的光荣，同时也向我们宣告了耶稣他那原是代表的失败、绝望和死亡的十字架，将转化为胜利、希望和生命的记号。而所有愿意听从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也都将经历这转化的过程，并且活出这统一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但却也是通往医治的道路。这是一条流泪的道路，但却也是一条从悲伤痛哭化为欢欣踊跃的道路。这是一条羞辱的道路，但却也是一条彰显天主大爱的道路。这是一条死亡之路，但却也是通往复活生命的道路。然而，为活出这十字架上的真理，我们必须如同耶稣一样，走出我们自己，从高山上下来，回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在一个缺乏信德的世界里，去活出这十字架的真理。然而，什么是十字架上的真理？记得吗，弟兄姐妹们？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他说：“我的使命是为给真理作证，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而耶稣他所讲论的真理，就是他跟天父之间那一种真实而亲密的爱的关系，这关系也就是今天福音中天父自己所揭示的关系，这是我的爱子的这样一种关系。这关系也是耶稣渴望我们去领受的关系。然而，每当我们对这真理的渴望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宽恕，随时准备好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把沉重的十字架加在我们身上。想想看，伯多禄、保禄、巴尔纳伯、雅各伯、安德勒，甚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有类似的遭遇，因为他们选择在世界中听从耶稣的声音，活出十字架的真理。是的，耶稣在大宝尔山显圣容，为使门徒们在面对未来的苦难 活出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都能想起这恩宠满盈的时刻。希望啊，希望啊，希望借着今天的福音，耶稣也都把我们每一个人带上大巴尔山，去经历顶峰经验，就如同伯多禄、雅各伯若望的大巴尔山经验一样。他们看见耶稣显圣容，衣袍洁白发光，就想永远留住那一刻。同样的，期待天主也借着今天的弥撒，而把这一刻顶峰经验恩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当感觉天主离我们好远好远，万事似乎皆虚无的时候，都能够想起这恩宠的一刻。最后，当这三位门徒跟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他们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究竟是什么意思。愿在这四旬期里，我们对同一个问题，从死者中复活的这句话，我们的了解透过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间，都能够越来有越深刻的了解，而且让它深深刻化到我们这个受洗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因为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生命的那个刻度，绝对不只是岁月所抹去的那个青春的容颜，或存留在我们脸上那一些皱纹痕迹而已，也不只是我们在红尘人世生死死生的那个横线的那个迷雾罢了。所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我们这与基督同死同生的生命究竟已经到达了哪里，或者是说，我已经处在复活生命岁月的哪一个刻度上呢？想一想啊，想一想。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就是天主恩宠留意的那一个时刻，天主将以源源不绝的圣喜恩宠跟我们写下他与我们之间的海誓山盟。是的，在耶稣基督内，圣喜圣事要使水变为酒，苦难变为祝福，死亡变为永生。阿们。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
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圣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更坚强我们的信仰生活。天主是全人类的父亲， 世界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效法信德之父亚巴郎的服从听命，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叫，并且从耶稣基督表现出我们不朽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天主从万民中特别召选的人，让我们恳求天主赏赐我们坚强的信德，在日常生活中以善言善行流露出我们的信仰光芒，不断地在生活中追随耶稣的脚步，效法耶稣的精神，努力做到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